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此刻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节目。江南的美景引多少古今才子为之折腰，北宋文学家苏轼，也就是苏东坡，好乐游，喜交友，足迹遍布许多名山大川，江南绝美的景色让他陶醉。他曾踏遍了江南南岸山，也曾数次到过我们无锡地区和江阴宜兴，留下许多的故事墨宝，还有花花草草。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38岁，时任杭州通判。当年春天，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来西做惠山之旅，他自带贡茶小农团看望好友惠山寺长老钱道人。钱道人号惠山山人，是苏轼好友钱安道之弟。明代少保惠山记中记载，钱道人隐惠山，与东坡游，颇赠之诗，称有道者，就是说的这次见面。惠山是江南第一山，它屹立于碧波万顷的太湖边，有山海之灵气，又是江南衣冠文物萃集之地，苏轼在此流连忘返。天下第二泉位于西惠胜境的左侧，紧挨着济畅源。惠山泉水源于惠山岩洞，泉水自石灰岩层裂隙孔洞过滤，极少杂质，富含矿物质和微量氡气，表面张力大，泉冷水清，用于煮茶，清香甘冽，盈杯不溢。整个二泉既有自在的优美，又令人置身于一个悠长深厚的人文历史氛围之中，映衬于一个美不胜收的自然和园林环境之下，因此誉满江南。让诗人流连的不只是惠山的美景，还有他触景而生的情感和精神的超越。他与友人一同品尝二泉水，再由二泉亭登山顶眺望太湖， 写下了举世闻名的诗篇《惠山谒前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流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
无锡江阴始于宋代，别名芙蓉城，又简称蓉城，历代骚人墨客常把芙蓉城作为江阴的美称。按旧志记载，这一称谓实际上起源于苏轼，他连接着一段文坛佳话。苏东坡与江阴有缘是在他中年以后，当时江阴属常州府，苏东坡在常州为官和移居常州后，曾多次来江阴办事探亲友，盛赞江阴朱熹鱼蟹之富。 他的诗歌《芙蓉城》叙述了王炯与芙蓉仙子的故事。诗中提到的王炯，本赵州人，字子高，因娶了江阴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在江阴一带颇有声名。他的两个族弟正师从于苏东坡学习，两人因此得以相识。苏东坡欣然作长诗相赠于王炯。在诗中，苏东坡把江阴城称为芙蓉城，于是江阴的别称就此流传开来。芙蓉城中花明明，谁其主者石与丁，珠帘玉案翡翠屏，霞书云卷千娉婷。苏东坡还曾为江阴香山梅花堂亲题手书。据清代乾隆《江阴县志》记载，梅花堂在香山之巅，石壁青池，梅花四映，堂旧五营，俄为东坡手书，资质遒劲，后人给予此是颇公焉。一代堂匹一徐氏更建于小香山为顶舍，就是说最早的梅花堂是建在香山顶上的，共有五间房子。苏东坡仙逝后，后人就到这里来凭吊瞻仰东坡遗迹。后来梅花堂倾倒坍塌了，江阴人徐应镇及徐霞客族兄就将梅花堂改建在小香山，并作为自己的馆舍，而那块苏东坡亲手书写的堂匾自然也被徐氏带去了，重新挂在堂屋的门楣上。苏东坡不仅在江阴留下了不少诗篇和遗迹，还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江阴新桥的苏树桥，因传岸边出土东坡田舍碑而得名，是东坡在江阴的足迹纪念地。据清光绪《江阴县志》载，苏树桥，白龙山南，万历间土彻得节，为东坡别业，故名。顺治五年，陶尚余及子自引重建，桥成，遂坐舟赈机，实呼活人桥。1992年，苏树桥被列为江阴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新桥的马思桥则是得名于苏东坡江南茶灾放粮期间，当时苏东坡的坐骑只足蔡港独木桥，他猛抽一鞭，马儿长嘶一声越河而过，后人赶工圣德重架石板桥，取名马思桥。连江阴人拼死吃河豚这句话也是从苏东坡在江阴吃了河豚后大呼野直一死的喊声演变而来。苏东坡后裔在江阴也不少，目前共有数千名直系子孙生活在江阴，比如江阴东门外的黄大村，过去叫横塘桥，村上以苏姓和陶姓居多，世代交好，互通婚姻。据苏氏族谱记载，该村苏氏是苏氏三子苏过的后代。现在在江阴忠义街上坐落着一座苏东坡纪念馆，为苏家后人设立，馆内陈列不少相关史料或诗文记录。
在南门外的高明桥，遇见一群书生赶考，十字街上熙攘的人群，把那忠义二字写在眉梢。到处老街旧影，踏上芙蓉大道，花儿般的姑娘美得像墙倒， 村庄和城市让我区分不了，青石芙蓉却散发时尚风貌。众里寻他，他在两杆倾斜；众里寻他，他在一江春潮。纵然相遇惊叹难描，万语千言化作一曲江阴你好。西横街四十九号，三颗巨星熠熠闪耀。忽然之间我才明白了，这里是爱乐之城的心跳。这里每条道路都是高音铺好，每个脚步都像音符奔跑。人心气灵心高，从来不怕陡峭，个个心中都揣着一头火苗。众里寻他，他在两杆倾斜；众里寻他，他在一江春潮。纵然相遇情深难描，万语千言化作一曲江阴你好，江阴。
据史料记载，苏轼一生曾十多次到过宜兴，置田买地，筑舍而居。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苏东坡与洋县蒋之奇、善熙同榜高中进士，参加琼林宴时，三人同坐一桌。席间，蒋之奇向苏东坡介绍宜兴洋县风情，并邀他来洋县。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任杭州通判，这年一月来到了宜兴，这是他最早一次到宜兴。当时客居胡父善熙家中，并委托蒋之奇在离善卷洞不远处的黄土村（今张主黄树村）购得一处田庄。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4月，苏东坡再次来到宜兴，仍住宿于胡父。后来他在今天的隔湖边塘头村买下100多亩的小庄子，并命人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水闸，名东坡闸。现在塘头还有东坡洗砚池与东坡买田处的遗迹。苏轼在再游蜀山时，曾请人在太湖边的蜀谷买园种菊，注释蜀山南麓，就此留下了东坡草堂，后又扩建成东坡别墅。元代建起了东坡祠，到明代工部侍郎沈辉建东坡书院。每逢东坡诞辰和逝世之日，许多文人学士集会纪念，以示敬仰先贤之意。东坡书院又称蜀山书院，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书院面南坐北，南眺太湖，背依蜀山，环境清幽。东坡书院里树木葱茏，鸟语啾啾，院内亭台楼阁建筑整齐壮观，古朴典雅。它安逸地坐落于古镇一隅，白墙黑瓦，铜环朱门，无不在对世人诉说着它年代之久远，经历之深厚。历代描写洋县山水的诗词作品数以千计，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苏轼的这一首《菩萨蛮·洋县作》了。买田洋县无疆老，从来只为西山好。人们喜闻乐道，传颂不衰，成为洋县享誉天下的千古名句。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当时苏东坡49岁，再次来宜兴求田问舍，做终老宜兴的准备。他才华横溢，刚正不阿，因抨击时弊，屡遭排挤打击，备受贬谪漂泊之苦。政治上的极大挫折使他厌倦官场生涯，萌生退隐田园的念头。这就是词作开篇《买田阳羡吴江老》的由来。词分上下两片，上片直抒胸臆，歌颂阳羡山水的美好，表达向往自然的愿望。开头两句点明当初终老阳羡之原因，是因为阳羡的山水实在太美了。诗人对阳羡山水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词中寓意苏轼对阳羡山水的热爱，欲买田阳羡以田园生活终老，一片向往归隐的心愿。由此可见，苏轼对宜兴这方山水带有情缘，情有独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词：买田阳羡吴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来往一虚舟，辽随物外游，有书仍揽著，水调歌归去，今历不辞诗，需要风雨时。第二年5月，苏轼又一次举家来宜兴，因为黄树之田不够用途开资，他在闸口人邵民瞻的帮助下，又在隔湖边的塘头村买了一处田地，并在邵民瞻家的庭院植下海棠。很多人熟悉的东坡海棠就位于河桥镇闸口村的东坡海棠园内，这是一株拥有近千年树龄的垂丝海棠，年年盛开，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赏。相传这株由苏东坡亲手栽种的海棠，树冠最大直径达8米，历经近千年依然枝叶繁茂。
伴着清风摇摆，我有种执着的思念，融入三山二水，在清溪中蔓延。云湖的晚霞落下，就像你害羞的脸，团酒中流动着过往，也留下了柔软。雨溪想到我会闭上眼，一壶一茶的清幽，红马下的尘埃，也许梦到我会梦里回，大觉寺的钟声，荆州桃李天下，那么美好，那么留恋。我有种执着的山 上演，一壶一茶的清幽，飞鸿马下的情爱，一切
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祝各位听众晚安。
一起想到我会闭上眼，一壶一茶的清幽，马下的尘埃，一切梦到我回梦里回，大觉寺的钟声，荆州桃李天下，那么美好，那么流连，大觉寺的钟声，荆州桃李天下，那么美好，那么流连。
偶国都督早内开，早内姑娘送作来，坐不来就不来，若有啥姑唱出来，只直磨